各位同学，阿弥陀佛。我们上个星期啊，在讲集一切法品这一品经啊，这个我们谈到了诸法唯心所现啊，然后呢谈到一切法如幻啊，那么所谓诸法呢唯心所现啊，其实我们的这个生命世界里头所有的生命都是因为心事而引起的，所以呢就这个生命世界而言，我们称它叫做这个万法为事，是由事所引起的，是万法为事。但是呢我们的生命世界里头一样可以我们的修行而慢慢提升，往菩萨往佛的那个方向去提升，所以我们说万法为心，因为我们有如来藏心在，有清净的这个心在。但是这个修行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这个关键点呢，它就在这个所谓这个起分别。但是分别这个地方呢，如果我们起分别，这个分别是产生了情染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会执得更深。其实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都是因情染而来啊，所有的一切生命世界都因情染而来。那么在修行的时候就必须是破情染，那么超越分别心，然后我们才能够脱离啊这一个所谓的凡夫相，然后这个往这个解脱，往涅槃的方向去啊，到那个方向去提升。那么这里有一个基本的另外一个问题就出现了。佛呢他就告诉我们，他说我讲了这么多的道理啊，你已经了解了，那你了解了，所以接下去他谈到的部分是这个所谓证悟非观文字的问题。他的意思是说，你把经典每天在那里背，每天拿着那个法器在那诵经典，他说这样还是不行。为什么？因为不管用啊。也许诵经的时候有诵经的功德在，你诵经的时候很专注，你诵经的时候受到一些启发，你诵经的时候有大愿力，诵经的时候起观想，那这些东西可以产生界相应。但是他告诉我们，其光是文字相是不够的，万一你没有那一刹那之间你不起文字相，那又怎么办呢？是不是不能够依赖的说你身上一定要带一本金刚经才好像你将来才这个修行才大功告成，也不是说你拿着一本阿弥陀经你就能够保证往生极乐净土。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证悟呢非观文字的问题，但是我们只是用嘴巴里头所谈的东西显然是不够的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一开始谈到五法里头，讲名讲相讲分别，然后才提到政治，然后才谈如如啊。所以如果我们只有文字的时候，那我们就会掉在文字相里头，然后我们就会掉在我们的观念跟认知的那个领域里头，而没有办法啊解脱出来。所以现在他这么解释，在这个讲义里头，我们简单给各位解释这个问题。名的意思呢，就是讲名称，是不是啊？任何一个东西都有一个名称。所谓的名称呢，比如说我比你强，这个强也是一个名，也是一个名。我优于你的那个优也是名啊。我略于你的那个略也是名，我输给你那个输也是名。可是这一次我是输了，我是输了。这个 phrase， 这个 phrase 叫句，词汇几个字把它斗起来，变成一个另外变成一个比较组合型的观念，这个东西呢就叫做句。好，那什么东西又叫文呢？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完整的句子或一段文字，这个东西呢就变成文啊。那每一个名的最基础的东西又叫做字，所以有文有字 有名啊，那么有据，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我们呢，有很多的一些生活上的、日常生活上的的一些东西呢，都是由名啊、由据、由文而形成的啊。各位，你去把它想想看啊，如果你想你童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好像这个社会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好像比较有道义，也比较讲情义，而且中间呢二话不说，只要彼此之间怎么样，那就好，那我们就这么办。那时候的人也有良道，那时候的人也有正义，但是现在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分别心很强，非常的强。我为什么要输给你呢？这个民主的社会里头，大家是平等的，我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子呢？所以你会发现每一个地方都在争，每一个地方都在起分别，所以你争我夺的东西就越来越厉害。这个东西一旦开始慢慢的替代了原来的那个比较平直心的那种道德观念，我们慢慢的道德观念只剩成变成嘴巴所挂着的东西，而且会成为我们操作的一个我们哪来彼此之间辩论或哪来指责对方的啊一些名词而已。那个名词不能产生道德的东西，并不是表示现代的人没有什么道德的观念。道德的观念如果用考试来考的话，你要知道还是可以考得很高分，可是他实际上没有那个行为，没有那个现象。所以他现在告诉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政务非官文字，你整个的一个心要回到你的本体世界，那一个问题就不是文字也不是观念的问题，而是你有了文字观念只是帮助你去传递啊那一个讯息，你需要的是还是自己要去行动才可以啊。所以民生与具身及自身的种种的差别，这里面彼此之间分别啊，写了很多的文章彼此辩论，凡与所具着，如相逆生理，那些东西只是一个啊凡与才这样子做的，他要走向成圣那条路，要真正夺解脱那条路，要走向啊菩萨大圣那条路，其实是办这样子是做不到的，就好像大象现在生你一样，没有办法走出来，是这么一个状况啊。各位，我以前好像给各位提过这个问题啊。那个阿姜茶有一本书啊，它就是我们真正的归宿，有这么一本书。这本书呢，它应该是第一篇就是真正的归宿啊，这篇文章。阿姜茶呢，他对一个信徒在重病在医院里头，在即将啊就是在临终这个阶段，阿姜茶到他的病榻前面去为他开示。其实那一段开示虽然是文字，但是却很动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当事人是躺在病榻上，他不是高高兴兴的还坐在讲堂里头，所以那种感觉是直接的。但是我们现在听他的故事也可以感同身受。他是跟他讲，他说：大德，我今天来没有带任何东西来，也没有带任何礼物来，我只是给你带来一个东西，叫做法，就是佛法，我带来了。他说：现在你躺在这里，我希望你啊闭上眼睛，安安静静的，就有如你在听我给你讲话的时候，你要像感觉到好像听到佛在跟你讲，佛陀在跟你讲话一样，要以恭敬谦卑的心来听这个法味，来领略这个法味。 他说其实人的这个身体是无常的，所有现象界的东西是无常的，我们所谓的世间法其实就是妄，就是无常的。所谓的无常就是生住异灭，它不断在变，从童年到成年到壮年到老年到你现在垂垂已老，整个的四大即将要崩解，这件事情就是如此。你现在要如实的去看你的身体，你从小年轻的时候其实你应该满足，你看了很多东西，你欣赏了很多东西，你也吃过很多东西，你也拥有过很多东西，但现在这些事情全部都是无常，全部都是在这个时候你应该放下的时候。放下你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体，其实就很像什么呢？他说你看清楚吧，就好像说你家里的器具，杯子碗筷或锅子，刚开始的时候是新而亮丽的，然而你现在用久了，那些碗那些炉灶或者是任何的器具都会龟裂，都会慢慢的变得粗糙，输掉光泽，甚至于有的已经破了，有的早就已经破了而且消失了，有的也不见了。它就像你的身体一样，就像你在这人生里头所经历过的所有的东西一样，它就是如此。这件事情叫诸行无常，你应该很清楚吧。他说大德，你要看清楚，连佛陀都没有办法啊摆脱这个死亡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本身就是这生命的一部分，也是如此的神圣的一部分，佛也是如此。人总是到有一天必须摆下这些东西，必须放下这些东西，它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法。你要看清楚，你应该满足你从你小到现在你所有的这些世界，现在你该放下的时候，要想着如果你的身体是坏了，那只有你的身体坏掉，千万不要让你的心也坏了。就好像你的屋子只是屋子，你住的屋子坏了，或者你的财产被洪水漂流了，或者你自己周边的某些东西啊，那么这个遗失了，但是那个坏掉的，那个被漂流走的，那个被遗失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那些财产，那些屋子，那些你的身体。但千万记得你的心不要随之漂流，你的心千万不要因为这样子而你也遗失了。要看清楚，请你现在看清楚你的身体老了，四大即将崩解，看清楚。就在这个时候你必须要练着心，细练着，为了维护这个心没有任何的杂染，你要练着佛陀佛陀，你每一句都是那个佛陀佛陀，其实它就是佛陀的音。他说只有这个音，随着这个音，这个音就是佛陀，就是觉者，然后你每一个呼吸就是一个佛陀佛陀，你的呼吸里头就集中在你的呼吸吧。现在只有你的呼吸是如此的啊，跟你是一体的，一直关念着佛陀，让你的心是如此的纯一。记得你的财产让给你的小孩子去处理吧，你的小孩子自己会处理自己的事情，你不用担心了。你的所有的人生你不必再去担忧什么，你要仰望的就是佛陀那个觉者，那个觉的心，他就是如此啊。我今天来的就是跟你讲这件事情，你要珍惜，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是我看过太深阿姜茶在他的作品里头，我觉得是如此的动人，
对一个王者所做的开示，我相信只有高僧才讲出这样子的话，但是只有很好的老师才传述了这段话给你。我们必须了解，我们确实要努力的为我们的家庭打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打造一个美好的人生，为这个社会做些服务，为我们的人生建造一些幸福，这是我们都懂的，这件事情我们懂，但是我们也必须很清楚，这些东西也只不过是如幻如化，如戏如履，我们必须很清楚。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看清楚，在有形的世界里头，你不要起太多的分别跟挣扎，但是你在分别之外，你千万不要掉到那个生的情染，情染就是生的执着。如果我既分别又在执着的时候，那么我们一定会一切会重来，不止重来，下一次我们会是怎么样不知道，对，就是岌岌可危了。所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耶稣基督的圣经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就只有你这一次的机会，如果你这一次再没有把握这个机会，那你就会掉到地狱里头去，万劫找不到机会可以再出来。他的警告是很深的，那是耶稣基督。佛陀好慈悲跟你讲，当然你还有机会，可是我告诉你，这一次你人生难得，是佛陀说的哦，佛法难闻也是佛陀说的哦，中土难生也是佛陀说的哦，可是末法的这一段时间那个机会是难得哦，那你再不把握它怎么办？所以佛不坏世间法，好好的造福，好好的享福，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我能放下。各位，你了解佛的意思吗？佛不坏世间法，在这个地方一样可以行菩萨道，没什么，这个地方一点都不冲突，这样子非观文字。所以所谓大圣的佛法，就是回过头来你看清楚。我们谈三信，我们谈说依他起信、骗计所执信、缘成实信。好，我们因为到处会去执着，所以骗计所执，我们只要是接触的所有的东西都会产生执着，执着累积成为事，事又产生别的东西，所以很多你的生命是依他起的，而不是本来就有的。所以依他起性跟骗计所执性都是因缘所生法，就是现象世界。可是佛在这个地方就点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课题，就是缘成实性。什么叫缘成实呢？所谓的缘成实是你在因缘所生法当中，你能平行菩萨道，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如幻如化，但是你也知道这些东西就在这个戏台子上，我们有生之年为什么不懂得活得好一点，活得开心一点，活得法喜充满一点。可是我也知道这出戏把它演好了，但是我也知道这出戏也只不过是戏而已。这件事情世间法跟出世间法的完全解脱是融汇在一起，那叫做缘成实性。所以是三，这叫三性。所以那什么叫三无性呢？它生无性，所有的所升起的种种现象界的你的人生，你的所有的生没有本质，都是事所构成的，都是因缘所生法。生无性，相无性，所有的你能拥有的东西，现象界的东西，以及你生活的这些物质的世界，这些也没有本质，它因缘一起它就合起来，因缘一缺就没有，包括这整个的天体宇宙都如此。所以生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什么叫圣意无性？我们称你是圣人，说你是一个好人，说你是一个负责的人，那些东西都只不过是名相，都只不过因缘而起，所以它没有什么本质的东西，并不因为 朋友称呼你是一个大善人，你就一定上天堂。为什么？坏人都说你是一个大善人，你会是上天堂吗？好，当大家说你是一个大善人，可是你执着在大善人的那个意念里头，你的心变成一个善人的奴隶，你反而不能够说应该说的话，你的心反而失去了真正的那个自由清净，可以说出真心话的那样子的般若那个智慧的时候，你不掉入地狱也很难啊。啊，其实大家很清楚，身无性，相无性，圣意无性，就是很清楚啊。那么讲到这里啊，离如实法啊，那么以见一义具不具啊，问诸智者则非正问，故说大慧。我教中说离取所起不起分别，在我的教他说大慧啊，那大慧啊，在我的种种的这个教诲之中啊，我所说的是离取所取，能取的一定有一个我，对不对？有我自己的我相，有自己的我的执着，有自己的我是，离这个能取，离所取，那么能起不起分别，你不在那个地方起分别，就不起情染，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不起分别，不起情染的时候，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活就会过得比较了达，比较宽阔，比较欢喜，你说是不是这样呢？有的人说，我这一辈子最难过的事情就是生了四个小孩子全部都是女生，他就是有男女的分别，所以他觉得这样。有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没有生小孩子，有生跟无生之间起分别，然后产生执着，我就是属于没有生小孩子的。有的人说，我这一辈子就是很想结婚，找不到结婚的对象。我说，要结婚对象也很多啊，路上那么多，为什么不找一个呢？他说，老师你这么讲可是简单。我说对啊，问题是你去投入啊，你参加了很多的跟人的相处，互相了解，你有可能找到对象啊。他跟我讲说，我所碰过的对象，我看我觉得喜欢的他已经有了，我看啊，他喜欢我的，我并不喜欢他啊，所以没有。我说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还懊悔什么呢？他说我还是懊悔，那就是因为还是起分别见功条啊，所以你再去看吧。如果你去做一个是一个老人，你去想着说你的孩子到底是对你孝顺或者不孝顺的时候，你一定会得老人忧郁症啊！我警告各位会如此。如果你已经年老了，你再去想说啊，我当时啊，就是对我的子女，我如果做一点什么东西都好，或没有做什么东西都好，那我觉得你的老人生活一定会生活在虚妄之中，而且你会觉得很沮丧，而且忧郁也会是你的份，就是如此。然后如果你的修行不错，你自己以为有一个神我，那好，那大概你会变成神界的啊，这个神啊，你将来可能比如说到庙里头去啊，或者是到土地公庙里头去，这你一定有份，你可以朝那个方向走。这个话不是我讲的，是师父讲的啊。我会从经典来看，众神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有神我啊，并不是神不存在，你是想报名要去当神我，那你只好当神我。假设简单一点啊，你如果想当神，你就有一个神我就会。但是如果你想回到真正自己的老家乡，你必须真正的涅槃解脱才可以。好，那么要走上真正的涅槃菩萨之道，现在佛又提出来了。他说在谈禅的时候，我们谈到了啊，这个凡夫所行禅，是不是观察意禅、 攀援真如禅，还有一个是如来禅，是不是？我们去跟智者大师的一禅、二禅、三禅、四禅，我们去对应给各位这么解释，你应该清楚了。那现在他又回来了，在这品经里头又回来了啊。禅者的师定，修禅的师定，就是出在于你的起分别心跟起情染而导致的结果。可是如果我们不起分别心，可是或者分别心里头有不同的这个不同的功力，不同的修行的层次，或者是我们执着里头有不同的层次，有分别就一定有情染，有执着，所以有不同。那么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禅修出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呢？所以就产生了四果，也就是说我们在修禅的过程当中，它就产生了四果。第一个果呢叫做这个须陀洹果。我们来看看须陀洹果呢它怎么说。他说须陀洹果呢差别有三，须陀洹果大概有三个等次，下者呢于诸有中即期反胜，就是他上中下，就是你修得这个须陀洹果的啊，最下的这一层的呢，那么就是这个即期反胜啊，这个就是你来回必须要七次啊。中者呢三生五生，中间的话是来回三到五啊，那么上者呢就以此生呢入于涅槃，就在这一生里头入涅槃。那我们来看它的重点在哪里。经文里头啊，你去查啊，经文里头呢，那么这个在120几页那个地方你去查啊，它的修行呢最重要的地方是断三劫啊。我们讲《般若经》里的佛一开始就提到，就是劫所系法是最严重的。他断三劫是哪三劫呢？身见、疑、戒禁取见，就是这三个叫三劫，三个啊打劫的东西。什么叫身见啊？什么叫做疑？啊，什么叫做戒禁取见？我们来看看，身见就是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有一个身，我是神的身，或者我是肉身，我们现在是我有肉身，拿起镜子来看看自己的脸，我长得好看不好看，我比别人是不是比较漂亮或比较英俊，我比别人是不是看起来比较健康，肤色比较好，这个东西呢就是你开始对你的身见，我是胖还是瘦，我这个样子的体态如何，这个东西都是身，你穿着的衣服都是你的身见。所以有的人呢就是为什么会身见执得这么深，他早上要出门之前衣服都穿上去了，走到门口，今天太阳很大，我穿这件颜色稍微红了一点，大家觉得可能会觉得我怎么穿这么红，我就跑去，他又跑进去又穿了，换了一件比较白的就穿了，穿出来又觉得这件衣服，这个别人会不会认为我的脸色今天又有一点点是不是苍白，再加上白了会不会太白，他又回去然后又换。你知道忧郁症的人的特质就是犹豫不决，你知道犹豫不决的背后是什么吗？就是身见特别深，他讲一句话也犹豫不决，怕人家瞧不起他，穿一个衣服怕人家瞧不起他，做一件事情怕别人不同的眼光或不同的批评，这人足艰苦的呢。所以他整个的一个心事哈，都在考虑的都是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我能不能得到别人的肯定，这个是身见很深啦。有一个身见，这个是最低层次。可是还有一种人，他我就是很自大。你爱怎么说都没有关系，我就是我，我很有信心，这比他好的很多，是比较健康的，但还是有身见，是不是？然后修行再高一点的话会变成什么东西呢？会变成那种身见是什么呢？是我们刚刚讲的有一个神似的身在，我怎么有神了呢？我怎么够本尊毛分身了呢？你要注意哦，我已经有这种东西了，你要小心这种东西。 在你的修行上，在正法的修行上，他告诉你知道这些东西只是你进步到另外一个程度，最高的神数就是神仙的身的身啊，就是神仙。所以这个吕洞宾见了黄龙禅师以后，他才知道说啊，才经过一段彼此的这个论见跟彼此的这种啊变法，他才后来提升说，自从一见黄龙后，才知道过去自己所用功的地方是错误的啊，所以最高的到这个地方，所以因为黄龙告诉他，那我请问你有一个神仙的身，那个神仙的身会不会产？你既然能生神仙的身，那他当然神仙的身也总有一天会结束的时候啊，结束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李仙就在那个地方突破了，从一个仙其实等于是一个啊声闻缘觉的，也就算是比较高层的了，但他还有神识在，还有自己的这个身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神的仙的这个阶段都是还是有这个阶段在的啊，他是存在，他我们也应该尊敬他，他的修行也是很高，但是我们要清楚修行最后应该是往更高层的方向走才对的。那么谈到了身见，谈到了疑，什么叫疑呢？在这部经里头他讲的好直接，他怎么说呢？他所谓疑的意思就是说，我讲了这么多，你到底做了多少，你都没有做，那就叫做疑，也就是我们不起从信愿行，不起信愿行，只听了以后只不能起信，不能起大愿，不能去如实去行，那叫不能行，就叫做疑。这是这部经里头简单佛简单的说法。可是什么叫疑呢？我对自己所信的东西，我连信都信不进去，那个疑大不大？那更大。那好，他不只是说他连他连接近他都不愿意，离他离得很远，那个疑就更大。所以疑就是信心坚固了，好，那能有信啊，那么产生了愿，然后产生了行，那是叫信愿行，那个是疑。借镜取见，什么叫借镜取见呢？我们所有的一切的那种迷信，所有一切的啊，我们自己想出来的种种的自以为是的一些观念，通通叫做借镜取见，尤其是迷信的东西都是借镜取见。什么叫借镜取见？稍微感冒了就以为自己冲犯到哪里了，这个就是佛就称这种东西叫借镜取见。这个生意没做好了就跑去拜树头，在树头那里拜一拜，说树有树神会吧，那叫借镜取见啊。这个家里哈、啊、稍微出现一点怎么样啦、啊、就把他相信说是就想到家里的祖坟出问题啦，或者自己的阳宅哪一个地方出问题的，佛都称这种东西叫做借镜取见。稍稍感觉到自己有什么不对了啊，事业上或者是工作上有点不顺遂，就想到自己的八字不好，这个东西叫借镜取见。所以佛就是要你借镜去取这种见，一定要用智慧，要用真正的般若去觉照才可以，而不能够用这些东西迷信的东西。能够断三结，断得越离越远啊，那么贪嗔痴自然就没有，所以学佛学到这个地方就轻松多了。我觉得有的人很辛苦，早上起来一定要先翻那个黄历啊，这个今天可以做什么，一个月都要翻，翻完了以后在这个笔记簿上记账，如果要 做什么，就是要那一天一定要翻啊。如果那一天要做什么，做签一个约，做一个什么东西，一定要这样签。所以有时这些事情会使我们这个脑子变成没有失掉了我们真正智慧的判断。我们佛不希望你走到这条路来，但是至于别人怎么样，你只要看到别人这样做，你就去批评人家，这你也犯了戒。为什么？因为这你他不甘，不是你。如果他请教了你，你应该跟他讲，你他可以说，你跟他说。那如果你变成批评人家、抨击人家，这里面呢就变成了什么？变成起分别心。这个叫各位，你能听懂这个意思吗？你可以有机会跟他沟通，但是你不能够抨击人家。你抨击人家的时候，还是在戒禁起见里头，因为你掉到起分别心里头去了，是不是？所以我有很久的时间，我一直在注意这个问题。你看啊，这个我们的社会最近有很多人跟我谈这个问题，他说你们教育为什么到最后现在什么伦理道德都不教，公民道德的课本也没有了，你们都不教，人义道德都不教，文化教材不教，现在连文言文听说也不要。哎，郑老师，你是教育界的人，你看这样对吗？我想一定不是这个样子。我不会说他对，因为当时在做这个整个课程安排的人，他们是怎么想的呢？他们是这么想，说应该把这些仁义道德生活的规范通融入在他所学习的其他科里头，由那个老师来讲，是要融入的。结果一融入以后，像饼啊角安尼转咧扬去，转咧无去，就产生这个问题出来。还不止如此，每一个学校本来有一个各州有一个中心德牧，这个礼拜谈孝顺，下个礼拜才诚实，再下个礼拜讲爱国，这个中心德牧就是为了把它融入那边，结果这个部分也没有了，也一起都融掉，所以现在用个扛扛扛的丢。那么现在就来了，有一些人就直截了当的讲说，因为以前你们教的那些仁义道德是太刻板印象，所以我们不要，我们希望从生活中从学习的各种教材里头直接教道德。可是那个教完了以后，那个方法去做了以后，似乎比原来那个东西也不但没有比较好，而且似乎还出了更多的问题出来。那么我请问，这两个之间是不是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哪一个才不对？你一定会说好像两个都不对，那到底哪一个才对？